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秦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首先呢，让我对秦怡老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秦怡老师呢，是1922年2月4日出生在中国的上海，他的祖籍呢是江苏省高邮市。他是中国影视话剧女演员、表演艺术家，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会员。他1938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话剧演员，1941年成为中华剧艺社的演员，1946年凭借在电影《遥远的爱》中的演出成名。建国之后，秦怡老师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演员剧团的副团长。50年代因为主演《马兰花开》被中国观众所熟悉。1983年，他凭借电视剧《上海屋檐下》获得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1995年，秦怡老师获得中国电影四季奖最佳女演员。2004年被授予上海市慈善之星称号。2005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的称号。2008年获选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2009年获得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以及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7年6月，他荣获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啊，我们也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广大听众朋友，热烈的欢迎秦怡老师光临我们西雅图。
还没开会的。
那秦老师，您是第几次来美国？对西雅图的印象是什么？
西雅图这个地方我是老早知道，但没来过。这次来了以后呢，觉得它很开阔，好像这个城市。因为我们在的地方，他们都是在比较不像很热闹的城市里头那样的，因为就要那么大的地方来给人家，对吧？所以呢，就觉得在这里生活是比较好的啊，当然。但是我们对西雅图的情况是不了解的，因为我是刚刚来，因为这个我跟那个马先生呢很熟啊，以前我们都大家一起谈论一些文艺的问题啊，什么这些问题啊，在上海，他爸爸是作家，还来了解经验的，我先生经验的一些问题啊，什么我们就很熟悉的了啊，所以对西雅图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西雅图有个电影啊，假如他没有电影呢，就不知道他这个地方怎么样，因为他有个电影，就一看哦，西雅图相当的大啊，而且呢，这个气候也是多变的啊，一会儿我说这来了以后感觉到忽然之间说是很寒冷，忽然之间又说是很热，但是呢。这个我现在时间都搞不清，因为他几点几点啊，你们的几点我们的几点我搞不清现在，所以呢我就想，但是这是个好地方，是个好地方。我们一早就看到他们打高尔夫球的人来，您出去了，他打高尔夫的人都来了啊，这是个很好的地方。
太好了。那您这一次来西雅图是因为您编剧并主演了电影《青海湖畔》， 并且呢，这一部电影呢参选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您能不能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当初写这一部电影的剧本的情况？
啊，没有什么，因为写剧本怎么会要写这个问题？他们在气象局工作的同志就觉得，假如能够写一写这个。我们建设西这个青海的铁路的时候，很这个气象局里头成立了一个很大的组，有11个组，他们都去建设这个地方，所以呢就觉得这些我们翻了一些科学家们。啊，高级技术人员，还有外国的请来的一些专家，还有反正很多这样来工作的人，但是青海的这个条件没有建设以前是更要差了啊。他们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铁路建造起来以后，对于我们国家有很大好处。现在3条铁路已经开通了啊。那么还有一条还要开通，所以我们翻了一些材料，他们也介绍这些材料，我就这样想。那么他们也讲这个青海的地方啊，青海是个好地方，但是青海这个高原很多人都是不一定都能够适合啊，就非常非常艰辛，工作非常艰辛。但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啊，那些这个同志们，他们哪怕家里再有什么困难，他都不回去，都要把自己这个工作做完了才走啊。其中也有一些故事，有真人真事，就觉得很不容易的啊，在那个地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是，但是以前没有这个戏写这些地方的，拍起来也困难。我这个脚怎么会坐轮椅呢？就是因为在高原上拍戏，我不懂，所以我没有去理睬他，那么就生了个枪根啊，就现在走路就成了一些问题。
那您当初是90多岁的高龄，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湖参加拍摄这部电影，那么当时的困难有多大？
拍戏的困难比较大，但是我们人呢还好，因为演员啊什么的都知道有一种药的，他这个避这个不适应这个高原的人的，大家吃了以后那个药呢还都还可以，但是我呢没有不适应，根本上去了以后很适应，随便你把我拉到再高的地方我也不难受，也不觉得怎么样，所以也就拍下来了，也不觉得太难啊。当然是辛苦，是辛苦的，总归在高原上拍戏啊，但是觉得还可以。
在这部电影里面，您是90岁的高龄，但是演的呢是60岁的角色，这样演您是不是得心应手？
这个演戏嘛，就是我们就是习惯了，因为我已经90多岁了啊，当然要演一个我自己编剧的嘛这个戏，那么演一个60岁的妇女，60岁的工程师，那么我想也许化妆师比较好的话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问题不大，确实我们化妆师还是不错。画了以后他高兴得不得了，你来看像几岁，他就讲啊，像你看你现在做40岁都可以，何必说60岁，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是吧，因为我的故事就是有这么长，我在那个地方做工程师已经60年，已经30年了啊，那么我也自己应该多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大，这个不妨碍我去演这个人物啊，就是感觉到还那么配搭的一些演员呢，也有是很年轻的，那也有是中年的，是这样子，这样呢就是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主要的问题是因为青海的气候啊多变的，它还没有到很冷的时候，忽然之间冷了就冷得很厉害啊，还没有到热的时候忽然之间热了，像这种气候呢对人是有点妨害啊。他们有些年轻人头疼啊头昏啊，就是对气候有妨害。但是对拍戏来说当然辛苦的，因为上山下山的都要这个每一次拍一场戏你要走很多的路啊，坐车子也是每天要6个钟头来去啊，6个钟头我每天要坐6个钟点的这个汽车去拍这个戏啊，所以呢也当然对人体来说总会多少有点妨害啊，不是什么像我这样没有反应的人呢妨害不大，有反应的人呢就是说头疼那就是有点妨害是吧。但是呢因为在演戏的时候我们演员都是这样的，一演戏了就不顾了啊，思想就集中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还是不见得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可怕，还可以，因为我自己去的吧，
对，我相信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能够在西雅图国际电影院的国际电影节的影院里面能够通过观赏这部《青海湖畔》这部电影能够领略到秦怡老师的风采啊。那么对我们中国上了岁数的观众来说，秦怡老师就是《青春之歌》当中慷慨就义的林红，是女篮五号当中引人善良的林杰，是铁道游击队当中没拉弦变投弹的方林嫂，更是林则徐当中刚健质朴的渔家姑娘。秦怡老师的美早有定论，不论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的四大名旦，还是49年之后评定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不论是30-40年代沪上时尚刊物送给他东方舞台上的英格丽宝曼，还是周恩来总理曾对他的赞美中国最美丽的女性，这些都可见一斑。那么秦老师在您演过的角色当中哪一个是您最满意的？
因为演出多了年纪大了也不一定都想得起来，就是像铁道游击队什么这种戏呢，就是我们去演的，当然是因为我们从前毛主席一直说要这个体验生活的，所以我们呢拍摄以前也去体验生活啊，像演那个铁道游击队里头这个方林嫂啊，这个人物呢因为导演要求很多，一会儿叫我从房顶上跳下来，一会儿叫我把手榴弹丢到陈述那个坏蛋的这个脚后跟上去啊，一会儿放了一首去小毛驴儿去到那个敌人那个地方去探寻情况，说他在，而且他作为一个女同志她的丈夫是铁路线上的这个人物，她也参加，因为她丈夫就是参加这个铁道游击队，就是说他们是打游击的，就是铁道线上的人，他们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所以呢日本军侵略军进来以后呢，他们就是变成了一个部队了，就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所以这个戏呢就是从内容来讲呢是很好，就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样子一个戏。那么我们参加了这个戏呢也是比较累一点，哎呀那一年是他那个气候到了高的不得了，那我们这个痱子长得从这里长得脚长痱子是吧，但是因为这个戏一直在拍他也没有停，导演的要求有很多所以呢就是还比较的这个顺利，那么就拍完了这个戏。而且呢观众很喜欢看这一类的戏啊，我们怎么样子一个游击队一个铁道线上的游击队怎么打败了日本鬼子 啊，这个大家都很高兴的，好像因为这个这样的剧本，而且我们就在当时的我们在二战的时间中拍的，啊，就是第二次是就是这个我们反对这个日本侵略军的时候拍的，我们是从重庆过来，啊，因为重庆也是很主要的一个地方，哎，也是拍这个铁道游击队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拍那种条件比较好，观众到哪个地方，到农村，到什么铁路线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戏了，所以比较的不困难，拍戏并不是十分困难，啊，我呢，因为正好，我在学校里头很喜欢搞运动的，跳平台啊，什么什么。爬树杆啊，没有一样不来的，那么就这做一点这个，好像丢手榴弹啊，干什么骑小毛驴儿啊，那还可以啊，因为我们体验生活的时候，不拍戏的时候也常常去找这些事情啊，自己去锻炼锻炼，就是这样子的，哎，还可以，所以铁道游击队还是到现在。也有的地方拍了不成功，也有的原来的这个最就是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这个铁道游击队呢，至今还是不衰的，哎，他还是有人要看，就是这样子，所以还好。
那像那种电影《女篮五号》之类的，那您也去学打篮球了吗？
哎，《女篮五号》嘛也是这样，我喜欢。在学校里我喜欢打球的，那么像这样喜欢的运动呢也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也要练，谢晋导演很严格的，就是不管你是在里头办什么，那么你来拍女篮五号呢一定要先学会了打球，那么我们都去学啊，学了大概两个多月吧，就是学跑篮投篮啊，因为我们戏里头需要用的是跑篮投篮，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其他的戏呢，因为像我这样比方这个戏写的是这个在旧社会的时候，像那个打球的人啊什么这些同志呢都是得不到应有的这个待遇啊，他们虽然球打得很好，但是被老板包了，那个时候有老板来包这些东西，那么我这个球队你打得再好也不让你打得再好，就是让你输啊，你输了呢老板赢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内容写的这些内容啊，所以这个谁啊，那个演刘琼了什么来演这个人物，刘琼本人在大学里头也是会打球的啊，他跟经验什么的都是会打球的，他们不难，所以呢就是但是拍这个片子呢也是内容呢也是大家都觉得是真实的啊，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头确实是有这样许多事情，所以这个戏也是谢晋拍戏拍得很顺利的，哎，因此呢很多人也喜欢看，刘琼啊，这个经验，不是经验没有，刘琼啊，还有什么谁啊，打球的好几位了，有好几位，他们都是生活里头人家都很喜爱的演员，我是打球不怎么样，我是玩儿只能够，那么但是呢，也还可以，就是说，总归我记得有一次导演要我。不断的投篮，不是电影里头没有放，电影里头是一次，那么我跟导演讲，导演说，你问我你能不能一下子这个投几个，这个我说我做不到，我也不晓得，这个反正你叫我投篮了，这个跑篮了是吧？我们已经学习了两个多月了，练了两个多月，我们都可以，但是呢。也说不定投不准，这个东西很难讲的，因为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的。可是那次我特别的这个幸福，我一投一来 投了以后，哎，进了啊，再来一来，完了以后转过身去再来一，就投投了四个，连投四中，啊，所以他们就说：“哎呦，你怎么搞的？我怎么搞的？我什么也没有搞的，我没有，并没有什么作弊，我就是在这个球场上嘛，你们都看见我人了嘛，是吧？所以呢，也挺顺利的。另外呢，这个人物呢，因为这种人物在旧社会呢，啊，他是也是也，我们也是遇到过一些，看到过这些人的，所以呢，也不是说很陌生，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故事，是吧？他跟那个刘群演的那个角色，本来是很好啊，结果呢，他很不幸，他家庭的很不幸，所以呢，他就还有这一段故事。这个女篮五号差不多到现在为止，还是要是放，要是在电影院里放，仍然有那么多人来看，但是因为它故事比较好，啊，这个拍摄的比较好，啊，这也有各种原因，我想。
所以您拍的每一部电影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啊？
差不多有的，没有也去寻找了，啊，是吧？因为他，基本上写剧本的人，他总是有一点故事，他觉得这个故事很好，他首先从生活里头觉得，哎，这个故事挺不错，那么才去想法更加好的去编了以后嘛，他就丰富了吧，就是这样子的。哎，我们也不是什么到处去买来了，没有这种事情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不管是娱乐或美食， Great American Casino Des Moines 惠富娱乐场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
坐落于全新新建的酒店内，装修格调尊贵典雅，位置方便，迅步即达。我们也提供正宗的亚洲美食和饮料，由获奖名厨为您精心炮制。
娱乐首选，美食荟萃，尽在惠富娱乐场。地址22406 Pacific Highway South Des Moines， 电话253-263-8808，详情上 greatamericancasino.com。
您是否收到了$100的西雅图市民主代金券 Democracy Vouchers？ 如果没有收到，您现在就可以用中文申请或与我们联络补发，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我呢是2002年出国的，那么2002年出国之前呢，我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您带着您的儿子，他叫金杰是吗？他好像是画了一幅水彩画，在参加拍卖， 后来呢，就国际影星也是加州的那个州长施瓦辛格以2.5万美元，购得了您儿子的水彩画。那当时呢，我还有很多的观众，我相信都很感动啊，这个场景。那我们知道您的孩子呢，就是有轻度的精神分裂症啊，即使在成年的时候，也需要您大量的花大量的精力去照顾他。那这对您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段您个人的人生经历？
这个事情施瓦辛格是不认识的，他们要喜欢瞎传瞎写，但是他来买这个是事实。我们都参加了，很多很多人都参加这个会议，这个把买的钱去捐献的，这个是有的，都是这样子的。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地方，南京路的那个饭店里头，这个都有的，这个是，施瓦辛格这个完全是事实，但是施瓦辛格也是碰上了，他来了，他嘛就参加了这个会，是吧？那么他也要想捐献，那么捐献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把这个价格提了很高，那么提的时间很长了。因为这个我儿子刚刚学画的孩子，他不会画得好得不得了，他画了嘛就正好碰上这个会了。那么反正小孩子的事情，那么让他，而且是捐献的，有人买就很好，就是有钱去捐献了，是吧？那这个无所谓的，没有什么故事的，没有。那么但是那天因为时间很长，因为叫喊很多，是吧？这个买多少钱多少钱，这个有那个叫喊的人的。施瓦辛格很着急了，喊了很久很久很久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中国钱跟那个钱不一样，中国人还在叫3000块5000块了，他就说急了，他就站起来说，我25000美金好了，停掉了，我就不再叫了，就是这样子。那么大家觉得25000美金还不行吧，是吧？就是说快点卖掉了，就是又可以捐献了，是这样子的，是有这样一个什么。我的孩子呢，他也不大会画画，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个病，学了画呢就是安静一点啊，这个注意力呢把他移到那个学画上头去好一点，是吧？那个时候他身体条件也是不好，但是我想只有教他画画什么的这些事情做还可以，因为你老是住在那些医院里头不怎么好，这个医疗的方法也不怎么好，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因为他们老是放在一个房子里头，潮湿的房子里头，叫他们劳动医不好这个病，是吧？你越是叫他劳动吃苦，他越感觉到自己倒霉。那他是有病的人嘛，是吧？有病的人你要安慰他，你要帮助他，是吧？你要对他爱，他才能够好起来。我儿子就是这样，以后后来离开了那个医院以后身体挺好的，最后是因为糖尿病这样子去世啊。这个因为我女儿不懂，就是糖尿病如果这个做了试验以后，她的血糖还是不低不高，就不应该再打。但是因为我不在，我到这美国，不是到这里了，到另一边去了，到政府靠近中政府的地方去了。那么因此呢，回来的又晚，我最那一次去，因为我们是代表团去了以后差不多去了40几天了，然后就回来的晚，那么孩子也没有人照顾啊。就这种情况之下，他呢就是忽然之间血糖低了，本来是血糖高，打了那个针，不该打的针，那么血糖就很 很低很低了，就危险，而且很晚了，送到医院，医院又没有床位，哎，一直的这个拖拖拉拉，就是这样子，他就又得了肺炎，反正得了很多的病，因此呢就在那个瑞金医院就去世，啊，那我们也没说什么东西，这个人也难讲，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有看到那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只好这样就算了吧，因为他也是有病，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样。但是我儿子确实是一个极其奇怪的可爱的孩子，什么都懂，他不是不懂事的，不是像那种头脑不清楚了，乱来，不是，他自己会学习很多东西，而且你们像我们年纪，我都还不知道，不一定能够讲得出来的东西，他因为一天到晚看书呆子，所以他什么都讲得出来，还是很懂的。给他带他到了一次韩国，因为他的爸爸是韩国人嘛，那我们带他去了一次，那么他回来以后很高兴，哎呀，我也总算出了一次国，他就讲啊，像这样的话，像这样有病的人，不大容易讲得出来，讲得非常的准确，因为本来他以为他是出不了国，是吧？因为有这种病，但是他出去了又回来了，很好，也没有人来说不合适，是吧？也没有人说不可以去啊，那么他就很高兴。所以呢，我就觉得对这种病人呢，应该要对他们的病情了解的多了以后啊，对他帮助，对他非常的爱他，他反而容易好啊。你的拼命的给他吃药啊、打针啊，完了去劳动啊，这不是他不是不劳动的问题，各位，哎，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难讲，是吧？我做母亲的呢也是很难了，就是我又忙，经常要出国，出国就很烦，事情你不时间我自己不能掌握呀，哎，所以呢，就我儿子呢，就是家里没有人，没有一个真正懂得是这个病情的人来照顾他，也就很难了。那也就没有说什么，我们反正是已经没有了，但是觉得他非常的，他的心理状态我摸到了以后，觉得他非常的热爱自己的父母，非常的懂得怎么样来生活啊，因为他学了画画以后显出来他不是不懂，哎，所以我感觉到很痛苦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也没办法，是没人没有了嘛，只好没有了，是吧？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孩子，他连我儿子的条件都没有，那怎么过呢？也是过了嘛，啊。
那您是照顾了他一辈子，而且呢，在为了他也付出了很多，也是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啊。
是呀，是呀，我因为我经常要出门。他在医院里头有时候他医院有规定，比如说这种有病的人，但是他也应该吃一点好的，医院规定一个礼拜送一次什么什么什么水果啊什么，我总归一个礼拜去送，但是他后来叫我，你千万不要送，妈妈你不要送，结果我说为什么不要送呢？吃一点水果医生说好，没有关系的，吃一点水果医生不会来说的，他说不是医生来说，因为那个里头都是病人跟我一样的，他们你人一走，你买来的水果通通没有了，因为还有很多这个脑子不行的人在里头，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情况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你每天送个水果来，我都没有吃上，都给别人吃了，那你还要去买啊，你也不是有钱的人，他就跟我这样讲，那我就觉得这个儿子这样的话，确实是很正确，没什么不合适，啊，所以呢，很多事情， 忙是忙得不得了，又要接待外宾，又要去拍戏，又要这个说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还要拍戏，又要照顾儿子，又要让这个姐姐很这个很好像觉得妈妈喜欢弟弟，喜欢儿子，不喜欢女儿，我们哪里会有这种事情？不会有的，是吧？这个瞎说八道呢，他去说吧，反正孩子现在已经也去世了，我也做到了，什么事情都做到了，几乎我经在家里的时候，他在的时候，我每夜都不能睡觉的，他有时候夜里头就拉了一床了，那你怎么办呢？他也自己很自责，哎呀，我又犯了罪了，我是这样，但不是犯罪的问题，哎，所以。这么总算对得起他了啊，就这样子。
您太不容易，太伟大了。我们知道您除了在荧幕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之外，您个人呢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您还是在90多岁还能够演出这么精彩的电影。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保持青春和活力有没有什么秘诀？
90多岁是吗？
还在演电影
啊？也，那这是因为我很就是电影就是我的工作啊，我不演了，那观众都像我这样的演员不演了，那么观众看什么电影呢？没得考好看了，是吧？当然还是要演电影，能演就演，不能演就不演。那么这个戏是我自己写的剧本，我的编剧，那么我自己来演更方便一点，更好一点，是吧？这理解的更透彻一点，就这样子的，啊，也没什么要怎么样。我们演了又怎么样？又给你加工资了？没有人加工资，是吧？也没有什么别的，
那秦老师，您有条件的话，会不会一直演下去？然后呢，有没有想过，如果您不演电影的话，会打算做些什么？
啊？
您有没有打算一直演下去？
一直演下去，演到我人没有了嘛，就算了。哎，我已经90几岁了，还有什么多少年，对吧？但是呢，一直演下去要演得好，这个剧本要写得好。我认为我写这个《青海湖畔》是没有错的，这是正能量的，正能量的戏。所以呢，有很多同志还是爱看。他们看完了都流眼泪的人很多啊，那要不然是谁去流这个眼泪？谁会感动啊？感动了就说明他要看了，要看了就是好。你就是要，你是电影演员，你就要拍出好看的电影来给观众看，是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开会嘛也是谈这些。
我们知道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您是中国最美丽的女性，那么是您的美改变了您的人生，还是您对艺术的追求改变了您的人生？
这种东西嘛，人家随便人家提嘛，就他提，我也没有听见。我们有22个人都选为了这个中国的所谓的电影明星，我对这种东西我根本就不无所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在里头，我们好多人也在里头了的，因为他们死得早嘛，都走掉了，我死得晚，那么就没走掉，那么就一天到晚人家都知道了，是吧？总理也不会那样子说了，总理因为我们很熟了，总理看听到什么问题，见到什么问题，他都不会放过的，他一定会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是吧？我在文革快要开始的时候，我得了这个肠癌啊，那么这个病就很厉害了，在那个时候啊。可是呢，周总理跟跟邓大姐两位都给我写了一封短信，我就是这封短信救了我，我觉得。我什么不仅是生病要这样做，他们有几句话，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无所畏惧，是吧？你在病上来看你就应该重视它， 你不能把马马虎虎对你的病是吧，你在另一方面来看，你也不能够急得来要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啊，就是好像哎，我觉得他们说的非常对，特别是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无所畏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文革里头经过了多少苦难，但是没有，我一样什么也没有，反正还也没什么特别的苦难，因为我也没有去什么得罪什么人，所以呢还好啊，就这么过来了。那么这个是国家里头发生的事情，你一个人你想要怎么样是做不到的啊，你自己反正是过来了，没什么不得了啊，那就行了啊，像这个情况。所以我说他们两位，他是随时随地看到我们文艺界的同志跟他很熟的，在四川的时候经常的来来往往的，这个在上海也经常来往的，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的，所以呢他们是不记这个气，好像这样说好不好啊，但是他们就是知道有谁有困难了，马上来告诉你怎么处理怎么对待，不要着急，着急没有用啊，我觉得这是很好，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好的，是这样。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们知道您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您也成了中国电影的活的历史。从1946年的《遥远的爱》，新中国时期的马兰花开、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林则徐、青春之歌、上海屋檐下，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电影苦恼人的笑、海外爱、赤子、雷雨，以及近期的电视剧新树、电影毛泽东在上海、电影青海湖畔等等，也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和您合作过，包括谢晋、孙道林、许环山、赵丹等等。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和这些您在拍电视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和那些大师们合作的一些难忘的经历？
谁啊？
比如说谢晋啊、孙道林啊、赵丹啊等等。
是的。
对啊。
他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厂里头男演员女演员都差不多都走光了，最近一直在一个一个的走，因为年纪到了呀，时间是有这么多的时间了。你想我们的厂成立，我还是那个成立委员会的，所以我也知道是吧。那已经他们这些进去拍戏的演员差不多的年龄，没有我大，没有张瑞芳大， 也没有白羊他们大，但是呢基本上都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啊。我们是比较他们要大一点，但是我们没死啊，那总不能说你快点死吧，应该大家都去死，那我们不会这样做呀。所以呢我们想我们剩下来的人就这么点人了，那么更加应该努力去拍好戏，那么让全中国的人民能够看到一点好看的戏啊，而且呢也对自己有好处的戏，这样子真的能够去做，这个就很好了。我们要能够这样去做很好，我现在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啊，所以我自己来编。为什么要编呢？因为现在写的东西都不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那么许多那个专家了什么那个他们这个劳动啊这么艰苦，那尽管你觉得哎呀什么专家什么专家好像捧得来不得了，没有什么不捧得来不得了，这些人的工作一样的辛苦，辛苦得很啊，是吧？我们是因为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你要把这些工作，你在路上，我去过那个西昌啊，那个时候很早以前我就去过西昌了，你看后来他们不是为了那个啊研究那些这个国家需要的东西嘛，是吧？那么一样一样的都有了，中国一样一样都有了，可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晓得人家是怎么困难的，很困难的，在那样的地方住的都是住不下去的，就这样子啊。我因为都去过这些地方啊，自己也遇到很多的那个奇奇怪怪的事儿，差点被人家要打死了啊。那么这个就丰富一点了，了解的东西多一点就丰富一点了，我们要是演戏就方便一点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剩下来的演员大概没有多少了，就是以前有好几桌，过年过节呢大家说吃一顿呢就好几桌，现在大概一桌两桌也没有了，都是这样子，是吧？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就是这样。那摆在那儿的年纪到了嘛，是吧？那么有的人身体也不好，他也许条件也不好啊，就像我算是条件好一点的人了，但是也没什么，我们比根本不会比得上人家什么这个真正有钱的人，我们比不上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一般的啊。因为你在拍戏，所以呢好像看起来你这个人不得了了啊，他其实没有什么，很简单，都是一样差不多的，但是身体有好有坏，我身体比较好，因为我不大脑子不去多想这些东西，你要说我你就说我，你要说我们不好就不好啊，不要紧的，说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改正了啊。当然了，也有人，总归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什么人好到随便你把我骂死，我那干嘛要骂死啊，是吧？随便哪一个演员都是一样辛苦的，不是我不辛苦他不辛苦，也不是他不辛苦我辛苦，都是一样的。你要来做这个工作他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无所谓的，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啊，像什么是拿出什么斯瓦辛格来了什么，根本就斯瓦辛格对了呀，好啊，很好呀，$25,000啊，是吧？就我儿子就捐献了，这个不是很好吗？又不是抢他的钱，又不是是骗他的钱，是吧？所以这样来看问题的人，他可能心理状态不平衡了，是吧？也是有的。
这次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一共有10部中国的电影参展，组成了中国之星，在其中也包括您编剧和主演的电影《青海湖畔》。那您觉得中国电影和国际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怎样的？您觉得中国电影走向国际
您对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有没有什么期待？
没有什么大的期待，因为现在这个做这些事情，确实是只要我们把电影拍好，只要有人看，只要有人说这个电影好的，是正能量的，这个电影很感人的，看了以后都每个人都流眼泪了，年纪很大的人都流眼泪，那么就很好了，我们就满足了，以后能够再写的话，写得更好一点，更好一点，那就肯定是有人要看。现在青海湖畔是有人要看的。
您一生经历了很多精彩的人生啊，那当然也很坎坷，也很曲折，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那如果让您重走您的人生路的话，您会不会走不同的路？
什么不同啊？
如果您的人生道路重新走一遍的话，会不会走不同的道路？
我还能重新再走一遍，走到哪儿去？走到阎王殿里去？不可能的事情。我当然要走到我刚才讲了嘛，拍到什么时候？拍到我人没有了就行了啊，就是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也别人也不必来管，是吧？我走不到那，我已经死了，那也死了，就算了，是吧？
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热爱艺术的年轻人提一些建议？
就是您现在年轻人他再怎么样念书念了大学毕业了，但是他这个经验少，经验做这个工作的经验少，也是比较困难的，是吧？你有经验的人演戏，演个老年人怎么演，演个年轻人怎么演，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的，那个人的性格是那样的，你怎么去掌握，怎么去锻炼，是吧？这个都是需要的嘛。你平常做工，不是他做什么工就要懂得什么工的这个东西，你要拍电影就要懂得电影的这个电影是怎么拍法，是吧？你要拍得好，怎么能够好演得好啊？你是很真实的感情，演起来特别真实的，你能够感动人的啊，那不是演得好了吗？假如你不能感动人，那你就失败了。你要演得好，那么希望年轻人都能够一个一个的上来，是吧？都能够上来。那么你又吃醋了，闹什么了，造谣言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的，那么就不去理他，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
真是太棒了。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秦怡老师来到西雅图，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也祝您在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期间能够过得愉快。再次感谢您。
不要感谢，我也是没有准备的，就是跟你好像谈话说说话一样的啊，这样子觉得也就比较快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到这里来也是短时期的，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就是这样子的。
好，谢谢秦老师。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赞助播出。
老公，咱该换车险啦。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